我们一起来到祈祷。亲主，我们去多谢你，因为你自己话语是信实的。主，我们求你来到去这一刻，都藉着圣灵向我们吹气，来到去更新，来到去使我们的心意而变化。求你来到去帮助给到我们今天这段的经文，可能已经是很熟悉了。但主，我们求你，当你自己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到工作的时候，我们必定能够有所更新，必定能够看得见，看得更加清楚。求主这一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日无论是听的讲的，都在你面前一同来到蒙恩。我们这样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好，今天我们会来到马可福音的第三讲，那个用不到啊，这个咁今日咧第三讲咧，亦都系第三个单元啦。我哋会继续沿住门徒嗰个嘅脚步，一齐嚟到去发现或者寻找耶稣真正嘅身份。呢个嘅讲道嘅系列嗰个嘅核心咧，就唔系去谂一啲关于一啲好抽象嘅概念，而系咧透过门徒佢作为一个第一身嗰个嘅视角，俾我哋睇到昔日他们所走过的信仰的路程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呢发现耶稣那个的真实的身份。在过去那两讲，我们会看到门徒对于耶稣那个理解呢是渐进式的。最开头呢看到他是一位大能的教师，是令人惊叹，但是继续发现下去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的先知，是充满着大能的。而今天的经文呢，將會帶領我們進入一個的突破性的轉折關口。這段的經文的篇幅雖然不短，但是那個的結構是很清晰的，可以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就是14至21節，關於那個的餅的教導，接著就是22至26節，就是醫治那個的瞎子那個神蹟，最後那部分就是關於彼得那個的宣告。今次我會嘗試用一種比較新的方法，就是用一種的倒敍的方法來到去講解今天那段的經文，即是先從那個的高潮位來到去看關於彼得那個的宣告，然後再去回第二段，再去回第一段來到去講解今天的經文。我們來到去看看今天那段的經文很有意思，第8章27至28節，他說耶穌和門徒出去往該撒利亞腓立比附近的村莊去，在路上他問門徒，人們說我是誰？他們說是施洗的約翰，有人說是以利亞，又有人說是先知的一位。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其實在上個單元第二個單元結束的時候，在第6章14至15節，門徒已經這樣來到去回應過了，就是說當時的坊間已經流傳有三個的聲音，就是認為耶穌是施洗約翰，是以利亞，又或者是先知當中的一位。所以當耶穌這裡問門徒關於自己身份的時候，他們所說的只不過是引述當日坊間那個的傳聞，他沒有加入自己個人的意見。不過這個很合理，因為耶穌這裡是問人說我是誰啊，咁樣。但是接下落嚟咧，個問題就變得好埋身同埋好尖鋭啦。咁耶穌就話：咁你點睇咧？嚇，他又問他們說：你們說我是誰？呢度耶穌突然間將嗰個話題轉向咗佢哋，嚇，你哋點睇啊？唔能夠再引述其他人嘅意見，亦都唔能夠再含糊其辭啦。呢個問題過後咧，他們需要有一個答案，有一個回應。彼得在這裡作為一個門徒的代表，他率先打破了一個沉默，回答說你是基督。這個是門徒迄今為止對於耶穌的認識到達了一個新的高峰。耶穌不單只是老師、先知，更加是以色列人他們所盼望已久的尼賽亞，一個的救主。但令人留意的就是耶穌沒有立刻 清拒佢哋啦，或者冇嚟到責備佢哋，只係咧暗暗地咧嚟到去祝福佢哋，話千祈唔好向其他人嚟到去提起。我哋呢度雖然唔談論彼得佢嗰個回答得正確或者唔正確嚇，不過咧呢度我哋首先嚟到去停一停，諗一諗一個好有意思嘅問題，就係話原來耶穌竟然亦都會在意，亦都會關心其他人點樣睇佢嚇，更加關心咧門徒係點樣睇佢。佢會唔會好似今日嗰啲嘅網紅咁樣嚇，有一種嘅新聞危機，好需要人哋知道佢係邊一個咧？好需要咧建立一個其他人眼中咁樣嘅形象咧嚇。當然我哋知道耶穌肯定唔會係咁樣做，但如果我話耶穌佢的的確確係在意我哋點樣睇佢，更加在意佢嘅門徒點樣嚟到評價佢嘅時候，你會點樣諗咧嚇？你會唔會覺得佢係自戀咧？抑或係有一種嘅別有用心咧咁樣嚇？當我哋去識得諗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睇到一個嘅新嘅發現啦。事實上咧，我哋點樣睇耶穌並唔會影響佢嘅身份同埋地位，但係我哋點樣睇佢就會直接影響到我哋係一個點樣嘅門徒。比如話，當我哋認信耶穌係一個嘅政治性嘅領袖嘅時候，佢係要推翻羅馬政權嘅一個人嘅時候，咁樣做佢嘅門徒就代表係加入呢個咁樣嘅革命嘅事業，預備咧隨時犧牲自己。但係如果我哋認信耶穌係一個嘅非暴力嘅和平主義者嘅時候，咁樣做佢嘅門徒就代表咧係要放棄所有形式嘅暴力。又或者如果我哋認信耶穌只不過係一個嘅不問世事嘅屬靈嘅高人嘅時候，咁樣我哋跟隨佢嘅話咧，就好應該可能去到曠野啦，過住嗰啲嘅隔離好純正咁樣嘅屬靈嘅生活。又甚至如果我哋認信耶穌係一個嘅無傷大雅嘅聖誕老人嘅話咧，咁樣我哋做門徒嘅責任咧就係享受或者躺平啊，日日都係聖誕節。其實我哋或多或少都係受住呢種咁樣嘅觀念影響嘅，唔知我哋有冇發覺咧？當我哋認信耶穌係一個點樣嘅人嘅時候，我哋嘅門徒嘅身份亦都隨之而咧得到一種嘅確立啊。所以我哋點樣去睇耶穌，唔單單只係一個要求有一個嘅正確答案嘅問題，更加在於咧，我哋有冇因為對耶穌有呢個咁樣嘅認信而改變到我哋自己咧？正如後邊嘅經文，我哋都睇到啊，當耶穌真係解釋佢呢個救主身份嘅時候，其實係要受苦同埋受害嘅時候，彼得佢就唔願意嚟到去接受呢個身份背後嘅含義啊。喺32節嗰度，甚至記載住佢話佢拉住耶穌嚟到去責備耶穌。然後耶穌就話咧：撒旦，你退去吧，因為咧你體貼人嘅意思，唔體貼神嘅意思。呢一幕咧係絕對係一個嘅反高潮咁樣嘅作用啊！嚇，要我哋帶入彼得嗰個角色，永遠唔好因為答啱咗一個正確嘅答案咧而高興得太早啊！因為我哋往往可能掌握到一個嘅正確嘅屬靈嘅答案，但係未必睇得清楚背後嗰個嘅邏輯同埋真相。就好似主學嘅時候，老師問嗰啲小朋友：喂，聖經入邊最重要嘅人物係邊個？邊個會喺困難嘅時候幫助你咁樣嚇？小朋友咧都會不加思索咁樣話咧耶穌。好多時咧，佢哋訓練出嚟咧有一個嘅正確嘅答案。但係有時我哋對待信仰嘅態度係咪都係咁樣咧？以為答對咗一個標準嘅答案就等於過關咧，但係完全冇掌握到背後嗰個嘅邏輯同埋真相。舉個例啊，嚇，就好似今日我哋知道有一啲叫做圖像識別嘅技術啊，嚇，譬如你俾個系統咧一張嘅 動物的相片，那個動物的相片呢好像是狗又或者好像是狼一樣。在平常的情況下呢，根據它的體態特徵呢，那個系統呢大概就能夠分別出來。但如果那個的圖片呢是相當含糊的話呢，有時那個系統呢就不是根據動物本身那個的特徵來判斷，而是根據那個背景。譬如說如果那個圖片的背景是一個的雪地的話呢，那可能呢它給出的答案呢就是一隻狼。如果那個圖片的背景呢是你家的後院的話呢，那可能呢它判斷出來呢就是一隻狗。所以系統是很容易做到一個的高概率的正確的答案，但背後的邏輯呢只不過是根據一些外在的條件來到去匹配出來的，就不是對那個對象呢有一個真正和深入的研究。這一點都好像我們今天相體活動一樣，介紹的人呢可以幫助你找到一個外在條件呢完全匹配的對象，樣貌啊、學識啊、家世等等，但當你真實的相處下來的發現呢，這個的對象呢可能是完全不合胃口的。這樣擁有一個正確的答案不等於擁有那個的事實的全部，甚至呢是很可能呢跟那個的現實呢是完全相反的。如果講遠一點來看呢，就是說如果你問一個的信徒，你信不信三位一體呢？99%我相信呢他都說信，正確啊這個教導。但如果你再深入問多一點呢，你就會發現呢絕大部分的信徒呢完全不知道三位一體在說什麼，甚至呢他們說出來的答案呢嚇你一跳，幾乎呢是跟那些異端的想法呢是一模一樣。但如果往近一點來看，不說那麼神學的東西，有時我們呢都很容易去做出一些這樣的教導性的傾向，就是說我們都會教導信徒呢你有沒有得救的確據，有沒有一些正確的經文背誦，好像你背到的時候呢你又得到了上天堂的確據，背對那一節的經文呢就可以上天堂，好像是一個的相當兒戲的玩意。我記得自己去入職基督教或者讀神學的時候，那個機構或者神學院呢往往呢都要你提交一些得救的見證。為什麼得救的見證這麼重要呢？就因為這個得救的見證或多或少呢就能夠反映出你對於這個信仰的理解是多抑或少。如果你的得救只是說我缺過字，我至少在教會成長呢，這些很可能呢只不過是一些宗教的經驗，未必反映呢你真的明白救恩的。基督教信仰呢也都不等於從一個的無神論變成一個的有神論，就是說我以前不信有神的，不過我現在信了有一位的神存在，但大家之間的關係呢就好像呢你以前不知道有一位的父親，但是你現在呢相認了，不過呢這位父親呢在遠方的，他還是在遠方默默祝福你，我就繼續在我自己這個地方呢過著自己的生活，大家呢互相不打攪的，各自安好就可以了。有些人覺得這種這樣的狀態就是信了主。在得救的見證裡面呢，我們怎樣去反映出我們對罪的看法呢？我們對恩典的看法，我們怎樣去看耶穌基督，我們和祂之間是否建立過真實的關係，不是相認了就算了，而是要在這段關係裡面見到一些真實的足跡。這個我相信就是一個的很重要的提醒，你今天可能給到一個的正確的答案，但其實你去了解背後呢那個真相，其實你是完全不了解，又或者只不過是一知半解。當然一個的得救的見證不代表全部，只要我們今天仍然在上帝的手裡面，仍然聽到祂跟我們講說話，仍然聽到祂提醒的時候呢，代表我們仍然有回轉和成長的機會。因為無論彼得也好， 又或者今日第二個故事的神蹟都好，我們看到其實信仰是一個的過程，從模糊到逐漸看得見。在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二節到二十六節那裡這樣說，他說耶穌醫治那位瞎子不是一下子就完全復原了，在他第一次按手之後，他說我看見人了，他們好像樹木並且行走，他看得見，但是呢是很含糊的。直到耶穌再一次按手，經文就說了他樣樣都看得清楚了。伯賽大這個盲人的神蹟在福音書裡面呢唯一一個呢分階段進行，而且呢不是即時生效的一個神蹟，是馬太馬可福音呢都忽略了或者省略了一個神蹟。很可能是因為呢他們覺得這個神蹟暗示耶穌在第一次的嘗試不成功啊，這樣。不過在馬可來說呢，重複觸摸那個必要性呢就不是意味著耶穌的能力是不足的，因為在其他的地方我們都見到他是沒有難度的這樣施行一些更大的神蹟，譬如令到那個捱老的女兒復活，捆綁那個被鬼附的人呢也都能夠得到醫治。所以我們見到這個神蹟它是分了兩個階段的醫治，暗示了呢上帝給我們的啟示呢是有階段性的。在第一個的醫治的階段，這個人看見但是看得不清晰，就好像彼得對於耶穌的認信，他認信耶穌是基督，但是看不見那個的真相。這個階段我們都可以說呢是一個的看得見的瞎子，他們需要接受第二個階段的療程，當耶穌再一次來到去施展他的作為的時候，他們才能夠全部看得見。這個神蹟之所以獨一無二的，就是說因為他沒有好像我們想像中那樣神蹟所期望的發生之後那個人立刻好回了，相反他是分階段恢復那個視力。這一點反而更加貼近我們今天那個信仰的經驗，很多的事情呢很少是會立刻改變或者立刻得到解決，我們不會立刻達到那種的屬靈的成熟的，尤其是那種的屬靈的洞察力和那種的智慧的發展呢很可能是非常之緩慢的。就好像保羅這樣說，他說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看是模糊不清的，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了。所以呢一日主耶穌未回來的時候呢，我們某程度都是那個看得見的瞎子，當然按照每個人對上帝那個的熟悉的程度，那個看到的清晰度都不同，是不是好像近視一樣，有些人深一點，有些人淺一點，但是每一個人都是走在那個最終要得見光明那個的過程裡面。而在這個過程裡面呢，我們是需要上帝那個恩典，祂不厭其煩的一次又一次施展重複的作為，重複這個動作呢是很重要的。因為在這個的第三個單元裡面呢有一個呢 很重要的寫作的特色，等我整理完之後你們就看到了。其實在這個單元裡面呢完全呢那個劇情是重複發展了一次的。首先是第六章三十一節去到四十四節呢是講緊那個的餵飽了五千人的五餅二魚的神蹟，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很多人未必知道呢，就是原來呢耶穌在八章一至九節呢也都有行過一次這樣的神蹟，是餵飽了四千人。對象是不同，每次都有新的領袖、新的學習，然後呢他先後兩次跟法利賽人呢有一個的辯論，然後呢也都有兩次呢關於這個的餅的教導，到最後最對稱的那個的經文呢就是一個的醫治的神蹟，他先是醫治了一班呢又聾 有瓦的人，然后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他又医治了一个的盲人。每一次耶稣都是用类似的手法，但是那个的效果是不断来到去提升，告诉我们其实真理或者信仰的过程呢，少不免是一个的重复的，是一个的不断来到去反复上演的一个这样的过程。所以如果我们去留心的话呢，这个的单元那个的结构呢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放在最尾那个的医治的神迹里面。其实这个的单元里面，耶稣是医治了那些的又聋又哑又盲的人。那有什么这么特别的意思呢？在这些的人的身体的医治上面，有没有看到一些的重要的标记呢？其实刚才那段的经文第一个故事呢，如果你读得清楚的话呢，其实耶稣问了他们好几次同一个的问题。那我们望一望在第八章第十七节的时候呢，他又将这个的问题指向了是一种的属灵的方向。他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领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钝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到吗？也不记得吗？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记号，就是说耶稣来到去责备门徒，他们现在那个属灵的状态就好像那些聋哑盲的人士一样，是处于那种完全看不见那种的状态。如果我们第一次看的话，第一次去看的话，会觉得耶稣对于门徒那个的教导或者那个批评呢，似乎是非常之严厉的。但如果我们去记得的话呢，原来耶稣已经是在第三次在海上或者在船上来到去责备了门徒了。在第一次的时候呢，当耶稣平静风和海的时候，他就责备他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而在第二次船上教导的时候呢，他们因为不明白分饼的事，心里还是如幻，耶稣又责备多他们一次。而今一次也都是最后一次了，他们是仍然不明白五饼二鱼这个的神迹背后那个的属灵的意思。直到第三次在海上面的教导也都是这样，他们只能够透过表面的意思来到去理解所发生的事。这个现象不就是属灵那种的聋哑和盲这样的一种的现象。那他们那个的问题究竟发生在哪里呢？他们的病症体现在哪里呢？经文那个的十四节去到十六节呢，就讲了他们的病因。他就说，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经文开始就是用一句呢，好像很特别或者一个很笨拙这样的写作手法。他说，门徒都忘记了带饼，但船上只有一个饼，身边又没有其他的食物。为什么说是有一个饼又说他没有带饼呢？是不是有一些的自相矛盾性呢？难道连他们自己都忘记了只是得回一个饼这样？咁有啲嘅釋經嘅學者呢度就係話咧，其實馬可呢度咁樣去講就係話，諷刺門徒確實係一個嘅核子嚟嘅，暗指耶穌本嚟就係嗰個餅啦。但係佢哋睇唔到，又或者將前邊餅同埋魚嗰個神跡淡忘咗。佢哋唔明白五餅二魚背後嗰個嘅屬靈嘅含義，同樣反映喺咧。他们对于耶稣那个的教导上面，当他们听到耶稣叮嘱他们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的时候，他们就私下议论说，这个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这样这个是一个的典型的单向的理解，只是按字面的意思来到去 理解耶稣的说话，因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教最直接联想到的就是用饼，就是用那些酵母来去做饼，所以酵母是那个食物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很自然将耶稣的说话拉回去那些物质层面，他们会认为就是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大饼，所以呢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即使我们没有食物，也都不可以接受法利赛人的饼，不要接受那些敌对人士的供应呢。样他们这样的理解呢其实是合理的，但是呢也都是错过了那个的重点。因为在圣经里面呢，教啊除了是指那种的厨房里面的材料呢，也都是指那个的属灵的一种的比喻。其实教呢很多时呢都代表着一种的负面的含义的，它代表着邪恶，代表着一些的错误教导那种的渗透力，就好像一个的教这样，它能够令到整个面粉呢都发起来。意思就是说呢，小小的错误就足以影响了整个的群体。在路加福音12:1呢，耶稣都曾经这样讲过，他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伪善。所以这个的比喻或者这个这样的隐喻呢讲得很清楚了，问题不是在那个面包那里，是在那个的信心，不是那个的食物那里。所以如果我们透过那个的上下文来理解呢，就是说在上船之前呢，耶稣曾经都跟这个的法利赛人呢有一个辩论，他们要求行神迹，但是呢耶稣不行给他们。所以耶稣这里真正要提醒门徒的意思，很可能就是说，你们不要因为没有带饼呢就出现了焦虑，对神失去信心，好像法利赛人这样，他们的不信感染了一样。当我去看整个故事的时候，我会觉得整个的故事其实是几过瘾的。看门徒对于耶稣那个的对话的过程里面，你会觉得他 很值得同情，即是很正常的嘛，用那个的生活的现象来理解。但同一时间呢，你会觉得他很搞笑，即是为什么他好像永远都在那种的问非所答的那种的阶段性呢。样情形呢就好像今日如果大家有试过跟 AI 对话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 AI 有时都会出现那种的幻觉的。AI 的幻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他会一本正经这样告诉你一个错误的答案，当你信以为真的时候呢，结果他是发现呢他只不过在这里胡说八道。这个就是今天那个的即如果你有玩过 AI 或者用过 AI 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那个 AI 很多时候当你问一条问题的时候，它都会很有信心这样答一个答案给你，但是那个答案呢有机会是错的。但是造成这个 AI 幻觉的原因呢很多，但是我尝试列举两点，看看怎样跟今天的经文可以挂钩得到。第一点就是说，当 AI 出现幻觉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他们那个的训练的数据呢是有局限性的。 AI 的知识呢只是来自于过去的数据，但是这些的数据呢可能是不完整的或者是偏见的。例如 AI 就是学习到2025年的资讯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办法答到你2026或者之后最新的消息。门徒可能也都是这样，他们过去对于饼的理解只是停留在跟随耶稣之前的经验那里，但是那两次饼和鱼的神迹对他们来说过于新颖了，那个的资讯量过于庞大，他还没办法来得消化。所以当耶稣说这个的饼或者这个酵的时候，他只能够从过往的经验来出发，所以生成了一种的错误的推论，这个呢就是他们的属灵的幻觉。第二点就是说 AI 为什么这么容易造成幻觉呢，就是他们是 缺乏了一種查核事實的能力。 AI 它不會思考說出的話是否正確的，它只是會根據一些概率來到組合一些字詞，因此它有時會生成一些不合邏輯的答案。譬如當你去問 AI， 愛因斯坦是哪一年來到發現 DNA 的呢， AI 很可能會答出你一個即一本正經答一個的年份，但是呢它沒有查核到呢其實 DNA 的發現呢跟愛因斯坦根本是沒有關係。門徒也是一樣，當他聽到一些關鍵的詞彙教的時候呢，他就立刻想到自己過往熟悉的事物，但是他不懂得怎樣從一種的邏輯關係或者剛剛發生了的事情，耶穌責備了法利賽人這個角度來到去思考究竟這個教是什麼。他們只是熟悉一些某幾個的關鍵的詞語，所以門徒或者耶穌是怎樣修復門徒這個的幻覺呢？他不是直接給他們一個答案，而是透過下面這幾種的方法來到去幫他們，來到去修復這個系統的錯誤。我們看到第一個的方法呢，就是耶穌是要求門徒來到去回憶回那個的歷史，數算回兩次餅和魚一個神蹟之後呢，剩下那個的餘碎分別裝了12個籃和7個的筐，就好像 AI 那樣，你要給他一個的完整的數據庫，令到這個系統呢重新將那些資料對齊回。門徒他必須面對自己之前目睹過那個的事實，那個的供應，重新將那些碎片化的記憶重新組合回一個的清晰的圖像。就透過這個過程，他們的思維從眼前沒有餅嘛，餅就是沒有食物的意思，慢慢校正成就是說，當餅出現的時候，其實是講緊上帝那個的供應，他那個恩典是從來不缺乏的。將他們那個的數據庫呢要去更新，去放入更多最新的資料給他們呢，來去重組他們的那個的系統。而第二件事呢，就是耶穌呢是不斷用一些的問題，甚至一些的尖鋭的問題，來到去指證他們那個的錯誤的認知。他問門徒，是不是還不明白啊？你們的心是不是還愚幻啊？這樣提醒他們不要只是停留在那些的表面的字詞那個理解啊。就好像其實我們有時都經常問你，喂，你這樣是不是對的？是不是正確的？這樣即是人類的工程師對於 AI 呢也都要進行那種的事實的查核，還有呢有一種的邏輯的測試，測試它是否在那個的邏輯裡面，迫使這個系統對於所生成的內容呢要重新來到去檢視。所以當門徒一次一次被質問的時候，他們或者慢慢察覺到自己是有誤判的，他們也都開始將那個的焦點從眼前那個的物質的匱乏呢慢慢轉向回究竟耶穌的身份，耶穌那個的供應的能力。12羅筐呢，12個籃子代表什麼呢？7個的籃子又代表什麼呢？慢慢要將他們去回那個的事實來到去思考。所以今天那個的經文提醒我們，弟兄姊妹，我們很可能呢都是跟門徒一樣的，某程度都是看得見的核子，甚至好像彼得那樣，他有正確的宣告，但是他沒有屬靈的真相。某程度我們都會有那種的屬靈的幻覺，就好像 AI 那樣，一本正經告訴你一個的答案，但是他很可能是錯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們也都是一樣，我們有沒有常常將上帝的話語、恩典和提醒理解成我們熟悉的餅或者一些日常的詞彙呢？但我們感謝耶穌的幫助，因為主耶穌的幫助不是像 AI 那個那樣會給我們有一些錯誤的教導，祂是將我們每一個人那個的屬靈的眼睛再一次 校正翻嚟，係透過不斷嘅提問啦，不斷嘅回憶翻過我哋嘅經歷，用問題嚟到去引導，幫助我哋去睇到嗰個嘅真相，嚟到去重新走向光明。這個就是那個的我們今天雖然仍然生活在世，仍然都好像那個看得見的核子一樣，但是如果我們今天掌握了耶穌在這個的單元裡面跟我們所說的時候，我們的眼睛是會不斷被修正，是會不斷看到更加清晰的圖畫。讓我們一起來到去祈禱。親愛天父，我們去多謝讚美你，你透過門徒嗰個嘅發現，你透過門徒嗰個認信，俾到我哋今日都有所提醒。我哋翻教會唔係淨係追求一個正確嘅答案，或者唔係追求一個嘅正確嘅認信。我哋要了解嗰個嘅認信嘅背後，我哋對於嗰個事實嘅了解有幾多？我哋有冇同耶穌基督真係產生過一個真實有足跡嘅關係？求主你哋到去照明我哋，亦都幫助我哋對你嘅供應、對你嘅恩典唔好缺乏信心，因為我哋知道好多時我哋都係嗰種嘅反覆嘅錯誤底下，不斷被校正，不斷嚟到去成長。求主亦都俾我哋正確嘅咁樣去記住昔日你喺我哋生命當中嗰個恩典嘅作為，好讓當我哋去回想嘅時候，我哋去睇得見、睇得真。求你嚟到去幫助帶領我哋。我哋咁樣嘅祈禱，係奉靠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祈求，阿門。